感谢主总是出其不意的向我挑战，因为今天是领圣餐的日子，我从来没想到神借着这个日子要上叫我上台来讲道。我想可能牧师也没有在上刻意安排吧，正好也是巧合，又正好林牧师来，就给我延期了。实际上我之前要准备的道不是这边道，这边倒是赶出来的，因为之前9月16号牧师打出来安排讲道排表的时候，我就准备了很久一段时间。但是在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神在带领我走服事的过程当中，让我经历很多的事啊。所以后来林牧师也进来，又他在介入到这个我这个时间的讲到，我觉得神不要我讲那篇我自己预备好的道了，所以我就顺服吧。因为我实际上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因为顺服神，他要我说的，通常在我生命当中，神常常叫我说的就是 Rema 的话，他自己的话，不是我自己预备好的。所以我有时候向我挑战的时候，我觉得没有预备好，我好紧张，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神说，你就照你所说，照神叫我所说的，好吧？我不像牧师神学，他那个很是根基很深，所以我才第二次。所以神也借着我这次，也算一个见证，一个分享，也跟大家弟兄姐妹聊一下吧。所以我想，我也谢谢牧师在这么多年来一直的鼓励我、支持我、也帮助我，也真的有成全圣徒的心，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自上次讲到5月份到现在，差不多有半年了，所以我也刚刚过完属灵生日10周年，也刚刚过完去年案例到现在的10个月的生日，所以这个双十在我生命当中好像蛮有意义的。或许神的安排吧，想必为我生命中开了一个新的一篇人生的篇章。我很兴奋，真的很开心，好喜乐。我又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哦，我在这个家已经10年了，不知不觉10年了，走过风风雨雨。我相信你们可以为我做见证，我也可以为你们做见证的。所以我想，神是我们更大、更美、更奇妙、更荣耀的见证，不是吗？正如以赛亚书43章10节，神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我也确信，借着这次的分享，神或许要叫我带一个头，因为4个月开始就是感恩的季节了，所以神好像给我们机会，鼓励弟兄姐妹大胆的为主来做见证，因为神配的。神也就要使他的教会在运行在圣灵的运行当中，真正的进入到复兴的荣耀里面。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活泼的，是在神的恩典里面长大的。这也是满足于神在末世向爱他的儿女们的呼吁：你们要在恩典中长进，我必快来。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恩典中长进。好吧，我们现在看一下讲章，两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一下好吗？90篇12节，求您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明亮的晨星，荣耀复活的救主，我们真是满心欢喜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你，来赞美你。今天你要赐给我们新鲜的玛纳，早晨我们就要来领受你鲜活的话。此刻我们也恳求你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带领到一切的真理里面，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因为你光一来，黑暗就要除去。求你向我们说话，也向我们吹气。我们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一切不属于神的一些的声音从我们身边要出去。求你的宝血洁净这个场地，也洁净我们的身心灵。谢谢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在孩子的口中，让孩子所说的、所释放的，以至于在座的弟兄姐妹都能领受的，我们一同被造就，灵被提升。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每当我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时候，我心中就充满了无限的感恩，以及享受主极大的保护和平安。因为我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和十字架的大能，坦然无惧来到父神的面前的，所以我永永远远的不会忘记主救赎之恩，包括我们今天领的圣餐，他是为我们舍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也是如此的，是不是？所以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这里所说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蛇灵，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罪过犯当中，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丰富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感谢主，一代又一代，就像林牧师上次讲到的一样，我们生在这一代真的是很有福了。我们承接了神他所应许的，上一代我们都没有，我们或许都是第一代基督徒，但是我们这一代是带着神的使命的。所以我们刚刚在读诗篇九十篇十二节的时候，这段经文或许大家都是很熟悉的，或许我们也常常借着这段经文在祷告当中的祈求，求你只叫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真正的想过这段经文的含义。当我在默想的时候，圣灵也问我，你吃过我的饼，领过我的杯有多少次了？换句话说，你吃过我的肉，喝了我的血有多少次了？我被他的声音吓到，我震惊一下，数算一下，是的，我一个月吃一次，一年我吃了十二次，我十年下来了，我吃了120次了，还不包括我神学院学习当中，我们有时候常常特别日子领餐的，还有我自己私底下的领餐。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要定弟兄姐妹的罪哈。或许神就在这里问我们大家，你吃过多少了？你喝过多少了？神他希望我们不是带着罪身，带着害怕，带着恐惧来到面前，带着是一个敬畏的心。而今天我们吃了喝了，到底是吃喝我们的自己的罪呢，还是真的是吃了他有他的生命？在我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不配，我真的不配。神真的他有怜悯，他有慈爱，他有恩典，他非常渴望看见我们有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我知道我是软弱的，或许大家也有同感，但这不重要，而重要的是神眼中未来的我们有没有定义要进入神所喜悦的成长的得胜的回应里面，还有就是以及感恩回报的行动里面。成长也是神儿女的责任，神不是只是要我们仅仅得救，神要看我们长大，要承接他所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我们需要的是个人灵力的长进，以神为中心的长进，人际关系在神爱中的长进。我们也可以思想，我们也是有儿女的，或许我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地上的父母生养管教我们，都希望我们长大成人，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何况万灵的父岂不更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活着他荣耀的丰盛的生命呢？所以我也打上去，周报打上去了，我回家自己看，我怕时间不够哈。希伯来书，所以我们来看，我们要长进什么呢？首先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靠着恩典入门的。在这知识大爆炸的世界里面，我们所听的，我们所看的，我们所学的，有时候对，有时候都势必带我对我们灵里面有很多的冲击。弟兄姐妹们，首先我们要真正相信的是，我们都是被神蒙召的。今天有机会来认识神，听到他的话，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被神爱的同时，也是会被邪灵欺骗的对象，因为他不甘心我们在神面前要得到那样的祝福。这里有讲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圣经中扫罗王的例子，在撒母耳记上十章这一开始，我们都知道扫罗开始的时候是蒙神祝福的，是被神恩膏的，被神重用的，他为何最后被神弃绝了呢？从撒母耳记上十章开始，撒母耳是上帝亲自拣选为以色列第一个君王，而其他人正怀疑扫罗领导能力的时候，神也是赐予给他的，肯定他君王的地位。在十一章，当以色列遭敌人袭击凌辱的时候，扫罗靠着神的大力帮助，成功的从敌人的手中救出以色列来。可见扫罗一开始就是蒙神恩惠的，是讨神喜悦的，是被神重用的，同时他也是神手中贵重的器皿。他没有听从，他可惜的是没有在恩典上长进，反而一直被仇敌欺骗，一连串的背叛了神。在这中间他有很多的私欲膨胀了，比如他擅自献祭，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扫罗失去神呼召的意向，他越来越多的接受仇敌欺骗的感动， 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生发嫉妒和骄傲的心。到了最后，他靠自己的力量，甚至他还交鬼，想重拾神对他的信任。但是最后，他还是以失败告终，丧失了自己的性命。圣经中扫罗之力，神要我们知道的是什么呢？其实仇敌欺骗不一定是他马上使我们绊倒的，但当积累仇敌的欺骗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不知不觉就被捆绑了。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扫罗他不是一直接的离开神，他是一点一滴的厌弃神还有神的丰富。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不是一下子就疏远神了，而是一点点一点点逐渐的对神的冷淡，对神的敬畏少了一点，对世界的追求强烈了一点。往往欺骗不是直接绊倒我们，乃是偷偷的潜入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灵。然而当我们发觉的时候，我们灵里面已经受了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需要警醒防备，在成长中靠着神的恩典、智慧、聪明来抵挡仇敌的诡计，并且要切记守住我们的信仰。我们是神特别蒙召的，是神荣耀的呼召。以扫罗为例为戒，我们要知道结束比开始更重要。要守保洁真的不容易，要守住，因为我们面临的末世有很大的征战。所以唯有不断的与神建立关系，才是我们有长进，进入到神的完全。我们再看一下马太福音5:48，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完全人也是一个成熟的人。哥林多前书14:20，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所以我们要做大人，虽然有时候我们灵命还是参差不齐，但是我们要做大人是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要有渴慕追求的心，要懂明白神的旨意。我在这里也有个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为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拉帕的大火一直在神面前，因为神一直在半夜三更就叫醒我起来祷告。拉帕的大火也真的反映出世人他们的光景，也真的反映出我们基督徒现在灵命的光景。因为我所接触的人，不管是不信主的还有信主的，甚至已经是信主很久的，但是他们碰到这件事的时候，他们这次的反应都让我很失望。世人反应不要说了，但是基督徒的反应我觉得我好难过。因为人不能接受的是神太残忍了，你为什么做这件事，你做这件事让我没办法再相信你了。又觉得很多人已经不去教会了，心里有很多的跟神的距离了，说的话已经不再是基督徒，是跟我们是灵里面是合一的了。所以世人认为是他们失去了很多，他们可以用保险的理赔可以给他们带来他们所损失的财产的保障。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唯有得着神自己才是我们性命的保障。所以在这里面我反省了很久，这段时间我的先生不在一个多月，基本上我很长的时间就是亲近主，所以也让我更多的祷告，因为在幕后还有很多的 我们不愿意接受的，不愿意看到的事件会发生到，真的就发生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真的有预备好了没有？有的人说，这次事件是怪罪于 PG&E 的破坏，因为是电线杆倒了，电断了，风大引起火灾，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这怪罪是 PG&E， 它是他们的，是他们的失误。所以人很容易就是自己在罪恶当中会怪别人，因为是别人，所以我今天遭难了。所以不会去在自己里面想，但我们属灵人明了这件事是出于神的，是神的作为。包括我们牧师讲了一篇道，我回家听了又听，我看了又看所发出来的网上的，我都觉得神啊，你真的让我们看，让我们听。圣经里面很多时候就叫我们看啊听啊，他没有叫我们说啊，他叫我们是听和看。所以就是神在我里面，他动了三工，就叫我们去思想。所以我们也为着过去外州的、德州的还有其他州的发生的龙卷风也好、水灾也好，包括我们北加的火灾，是神要向这个世代的人说话。所以我们看一下诗篇104篇三到四章，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哥林多前书2:12，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没有圣灵的开启，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所以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心里有平安，我们不害怕。神要我们是预备而不是害怕，这也是我们属灵人儿女要有所警觉的。在环境变化的过程，这些动向当中，圣经神所说的话都会应验的。但愿神也时刻以我们的清心来带我们，向我们显明他的真实、他的慈爱、他的保护，而不是以我们的乖僻、以弯曲待我们。我们知道这场大火总有一天它会熄灭，我们相信已经熄灭了，也下雨了，是不是也熄灭了？但神真正的心意是什么？他要点燃我们心中爱主的火热，他让我再次要呼求神降下悔改复兴的火，也降下圣灵更新的火，也要降下祷告祭坛的火，传福音得灵魂的火。求主也再次真的是让我们的心中有这样一把火，祷告求神你亲自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愿我们进入神的成熟，为君王预备再来预备道路。所以在我们的成长、成熟、长进中，我们还要成为神的使者。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叫他们遵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使命已经托付给我们了，至于我们要不要去做，也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在这次大火的过程当中，我有个同学也是来过我们教会的，叫 Mary， 她是非常火热，她信主才4年多，而且他经历了生命当中很多的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婚姻的破碎。他刚刚才半年，他的丈夫就是离婚了，就是突然不要他，把钱卷走了，只是留一个空的中医诊所给他。所以他丈夫离开他了，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神在他里面代替了他的丈夫。 他活了到真的是，我就说哇，他在后真的也在我前了。因为我们在神学院现在一直在一起，包括秦如金版，我们一直在一起。他有个同学是中医医学院的同学，是这次正好经历到纳帕的大火，他家是开酒庄的，这个酒庄还蛮大的，所以他的酒庄也没有了，所以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他要是没有烧了全毁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打电话给我这个姐妹 Mary， 在两点多钟半夜的时候，那时候打给他，告诉他他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是嫁了一个老外，他以为嫁了一个老外这么多的钱有酒庄，真的是他后生就不用再有什么担心了。他现在又想又在学习中医，想以后也开诊所，所以没想到他的计划全部破灭了。但唯一有的仅有的就是他原来还有个动机，就是他留了一个间小房子，就是万一他丈夫跟他丈夫不好的时候，他还有一间房子。所以全部都烧毁了，就有一间房子他没有着火的，所以他还算有幸运的。但是他为什么没有呢？他跟神真的是非常的那样。我这姐妹后来第一个就向他传福音。人真的很奇怪，这个时候福音是传不进的，我经历过。别人说神爱你，我想神爱我，为什么拿掉我现在所拥有的我的最爱？这个神不是我要的，他是害我的，他是苦待我的，他是降灾祸于我的。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接受他的爱。这个姐妹也是这样，开始她跟他传福音，她第一个就是攻击，破口大骂。原来以为这个灾难是倒霉，或许也怨天尤人，但是真正向他传福音的时候，说这件事是出于神的，神要救你的灵魂的时候，人是不愿意的。他找到源头了，原来是你。对，这个是我以前经历过，原来我没有源头，我只是倒霉。找到了这个源头，我跟你不依不饶，我不会信你的。这个姐妹也是这样，她非常愤怒，破口大骂，在家里摔东西，她很生气，为什么她做错了什么要这样惩罚她。我们第一个反应都是这样，我也是。所以她说给我听的时候，我都能理解。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分享，我们一起祷告，为这件事祷告，希望神在这件事上做工，来感到那些人，来医治这些人，让这些人早早的回来。所以他好难过，他说我怎么办，我要传福音给他传不进，而且他真的需要帮助，但是就是没有办法传不进。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也不是靠我们高言大志，是不是？就像保罗所说的，乃是真的要靠圣灵动工，靠他的全能，靠圣灵，并且也使我们有充足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我们不放弃，我们为他背后祷告。所以这个人量给我们在我们身边的，肯定有什么奇妙的事要发生。所以我们就那段时间，我们就常常祷告。所以在这件事发生，我也在想，真的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经历苦难的人知道有神的帮助，学会信心中的仰望，明白人生中的挫折，叫人学习谦卑，眼泪也是叫人看得更清楚，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唯有我们经历过的，唯有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走过了以后，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献上感谢敬拜和赞美，这是我们心里发出来的。我们地上的东西都会过去，唯有不会过去的就是神自己，他的爱不离不弃，他为我们在天上存留的是永不朽坏的。 所以感谢主，经过这个姐妹，你知道吗？这个姐妹后来还信主了。这姐妹很奇妙，我这 Mary 姐妹，她每天两三点钟她就起来祷告了。终于有一天，神真的是差派她去，她开了两个多小时，她去，她煲了鸡汤，还有带了两个姐妹去，因为她怕她灵命不深，没有办法跟人家讲的很亮真理，但是神真的使用她。在那天他去的时候，神开启了异象，开启他异象，他看到他这个同学他发生的事，他过去的生命，过去的光景。他的丈夫是天主教徒，他们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小孩，但他丈夫收养了两个孩子，一直是捐助两个孩子，而且他一直是逼迫他的丈夫，骂他丈夫。那个姐妹她看到异象就说出来了，我看到两个孩子，你丈夫怎么怎么宝贝这两个孩子，给这孩子很多很多，怎么也看到一个女的一直在逼迫你的丈夫，怎么她知道是她自己，真的很奇妙。她到在那一天圣灵感动她，她真的就认罪悔改，她原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那一天她说她真的是个罪人，神的圣灵在他身上动工，他愿意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愿意接受神做他个人的救主，真的太奇妙了。所以我说这个姐妹她不放弃，她去传福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我听到了，我真的是心里说不出的感动感恩，就是那求你家庭给我这些得救的人数，我也要。那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人，他们真的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天有人了，他们现在还没有家，真的他们所拥有的不是我们没有，我们还可以去盼望的有，很开心努力去那样，他们有的没有，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人有过再没有是不容易的，这个真的是要让人学会怎么样谦卑了，要顺服，而且真是要接受事实。首先感谢神，我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段时间里面，神让我学习很多的功课，所以我当我经历神他真的奇妙的恩典的时候，今天我们在座的，我想我们都是经历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环境来到神面前的，也真的是神不离不弃爱我们，呼召我们，吸引我们来到他面前。或许也有些人没有环境，他就这样蒙福信主了，但是我站在这里，我可以说我这个人是非常悖逆的，人家向我传福音七八年之久，在这恩典的过程中，我这走过来才知道，神啊，我真的感谢你，你没有放弃我，你是这样的爱我，以至于我今天可以信主，还可以带家里人信主，在家人生命当中看到我，我也看到他们，他们也信主，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好像真的是像孩子一样，我们都看到我们不同样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也在神的手中，也在不同样的成长过程当中，但是这个成长有时候还会经历到生命的破碎。成长就包括我的侄子，他小的时候很开心，那时候我还没有回去的时候，我听我妈妈在说，他现在长大，他说他不要成长，他觉得成长好辛苦，小的时候好开心，无忧无虑的，反正他成长了，他功课很多，压力很多，他觉得他还是喜欢在玩耍的过程当中被爱，没有责任的那个，好像有负担有责任的，因为要有学业要有竞争要有什么，他觉得好累， 或许我们在属灵生命当中有时也会进入到这样，被神在制作的时候，神要我们成长的时候，在打我们小屁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愿意顺服呢，还是扭头就走呢？我们只是要糖果呢，还是我们不要他来管教我们呢？圣经上也说，如果真的是神任凭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祸了。我们宁可被主管教，被主责备，被主教训，我现在还有机会悔改，否则那到那一天我就没有机会了。到神来的日子的时候，没有恩典了，只是审判了。所以宁可我现在在这里，我说我喜欢悔改，我喜欢悔改，我要当作悔改，当作是我生命好像是得到宝贝一样，我喜欢。我丈夫跟我说的，其他人跟我指教跟我说的，我都阿们，感谢主，神借着这些人来提醒我，是为了让我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像耶稣。所以我们在对付我们，神也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要成长过程中，也会对付我们生命，也会对付我们信心的考验。所以有人说我信，我信，神真的给我们功课的时候，有时我们真的信不来。我曾几何时跪在地上祷告，为某些事祷告，但是起来的时候，环境真的来的时候，我一下子还没办法接受。所以有时候常常神也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他等我愿意，因为强扭的瓜不甜的。他神不是要我去抱怨，神要我去感恩。所以说为着他要来教训我，我还要感谢他，我还要敬拜他，还要赞美他，谢谢主他看得起我，我是他宝贵的孩子，他是这么的爱我，要帮助我，让我生命真的是得到一个新造的，是被神要所用的。特别我们在有时候我们面临的末世，有很多在成长过程中，我们有许多生命的挑战，还有就是面对的属灵的征战。特别是我们不愿意面对的，我想我们特别不愿意面对的是我们最亲的人，家庭、亲人、儿女、婚姻，还有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破碎的时候，我们是不愿意接受的。甚至我们可以去做外面的事工，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的亲人和好，去接纳。这是我走过，我说人呢，真的是有时候蛮奇怪的，对外面人可以很好，对家里人就没有办法那样的包容、接纳、欣赏。很多的时候是最亲的人彼此的伤害。所以神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功课是我们自己，还有我们最亲的人，我们的家庭。因为神爱我们，爱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没有得着自己得着自己的家庭，我们外面的服侍有时候也是不真实的，因为我们只是靠我们的行为导向，讨人的喜悦而已。如果我们真正得到神他自己那份爱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做出来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任何回报的。纵然别人对我们不好，误会我们，伤害我们，我们都会有神的爱去爱他们，去怜悯他们，去帮助他们。所以魔鬼撒旦也是正是常常趁着我们信仰不稳定的时候，像筛麦子一样筛我们。他也是正是处心积虑的要抵挡我们，要使我们在灵命上长进的这个过程，以至于他也常时常来动摇我们，使我们在苦难中失去方向，让我们怀疑神丢弃了我们。所以这里彼得前书5:10，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好吗？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 等你们在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我们生命破碎的时候，环境的考验也好，有的时候神真的是把我们推向他自己，因为我们求告我们。我们如果环境好，我们人就有个本来就是个本惰性的，就是我有了我好了，跟神的关系就不会那么近了。只有特别困难的时候，特别苦难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抓住神，因为知道我不行了，我有限了。神借着这样的环境让我们来到他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蒙福的开始。正如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章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神的意思原来都是好的，他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他知道人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心里若不作难就不懂得舍己，没有惧怕就不能显出我们里面的勇敢，没有等待就学不会忍耐，而没有痛苦我们就没有安慰人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拒绝神透过苦难来装备我们，否则我们就要错过神他在我们身上赐住那美好的良机。弟兄姐妹们，神从不误时，他创始也必成终，他不要我们去糟蹋苦难。当我们听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不要，快点解决我们现在手上的问题。这些苦难何时才能解决，何时能了结，让我松口气我就好了。但是殊不知神借着苦难让我们来经历它，这些苦难真的是化妆的祝福。这个十年以来，说实在，常常别人看我外在的东西我都没有，但是我里面的富足神给我的是真的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很多时候我没有的东西神借着人来给我。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叫时间来得及吗？当我在要被案例之前，神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的考验。我丈夫那时候他也不是很支持，他觉得我要做传道人了，人家怎么看他，他要怎么样去改变，所以他有很大的对我不是很支持的那段时间。我在学校里面那时候又读书，而且牧师也说那时候我要被时间差不多了，但是那段时间我的先生的工作很长时间两个多月都没有工作，所以他没有工作给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压力很大，所以他第一个反应的就是神不是祝福我们的，你不要去做这件事，你还是出去赚钱打工，我们这也靠自己。所以当时真的是我好痛苦一段时间，我也在想我是不是要真的这个时间就要做传道人了呢？虽然我不是全职的传道人，但是神真的这个时候的呼召出来的时候，我不顺服也不行。我很奇妙的是经历了一个姐妹，在神学院的同学，她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在我案例前一个星期，前两个星期，我们学校在上课的时候，老师叫我们彼此来写，就是意向的开启，叫我们写彼此的祝福的，这天发生什么事，拿号码。我不知道这个人写了一封信给我的，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谁，但是我拿到这封信我就知道是出于神的安慰。但是在我那天也哭得很厉害，我想神给我这个安慰 是让我进入到平安，不用害怕。你跟随我，你顺服我，你终身的事在我手中，你不用害怕，一切我都会跟你办妥。但是到最后，我那个时候，对，12月11号我们是建堂的嘛，前一个星期我们是神学院最后一堂课了。那个姐妹，神一直在感动她，在家里感动她，感动她要买个戒指，要买个戒指给我。她也不知道什么 size。他不知道怎么办，他跟神说，神说没关系，你不知道他什么 size 什么样式，那你就给他一张支票吧。他那天给我的时候，也是我先生那段时间给我非常亮，他就说天上不会掉馅饼的，你一定要去努力做事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但是那一天所发生的事，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当他给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了神给我的立约，戒指也代表立约嘛，神给我的立约，我就笃定了。当他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是感恩不尽。我拿到家的时候，我的先生才知道他所说的话不算，神说的才算，神真的是在这中间做了奇妙的事。后来我跟他说，你不用担心，这个戒指不是给我一个人的，我要神在这中间还要祝福我们，我要买一对，我要跟我丈夫一人一个，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立约。不仅我被神呼召了走出来，我相信我的丈夫生命他也会成长，他也会支持我，让我们夫妻同心一起走神的路。在我心中里有很大的这个确据。我也看到吉姆斯，我的先生，在这生命属灵生命呢，不断的被神的更新成长过程当中。这段时间我在准备东西的时候，他一直在支持我，他也在祝福我。所以我看到神真的是在这里面，有时候常常我们在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快点把环境挪去，神啊，你在哪里？当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上一个。前一个时间就是说，我好比我现在在做工，我马上接下来这个钱马上去拿来交学费，我就这样过日子。所以真的有时候好缺乏，看到好像我真的现在怎么弱到这个地步了。但是神他知道我在做什么，是神的恩典。我说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回报你，你对我的恩典是大过真的超过我所求所想，你给我永生的生命，我拿什么来报答？我只有用我的全人全心奉献给你。当我这样跟神立约，我夫妻一起常常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神就托住我们，让我们经历一次一次在患难当中，神怎么样？就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里面，神做了一些奇妙的事。让我真的知道这个神是活的，是垂听祷告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他是赐福于我们的神。所以我在这里我说，弟兄姐妹，神从我无视，是的，我们或许现在都在我们的环境里面还有很多的挣扎的，但是神他叫我们不要糟蹋苦难，而是要依靠神的作为。就像圣经所说的，农夫怎样等候地里的宝贵的出产，知道得了秋雨春雨，我们也要忍耐到底，直到主的旨意成就为止。再次我们要存着这样指望，对主的指望信心，我们全然的依靠神，在苦难当中神怎么样来护理我们，来安慰我们，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走过我们的苦难，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学到功课，我们存心忍耐也在摆在我们前面的肉身，仰望为我们信心并行 已经为我们得胜的耶稣，你相信吗？在恩典中成长，我相信我们都在成长过程中，我不仅要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我们看到我们教会的人数还要成长，这就是神他在我们中间要做的。所以我们再来祷告一下好吗？而这我结束。主啊，谢谢你道成肉身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感谢你何等的爱我们，你没有叫我们撇得孤苦，真的你一直与我们同在，你心里有你的蓝图，你是独一全知的神，你知道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杂质，也知道我们许多地方还真的不像你，你也允许我们生命中的苦难，为要使我们学习你的利益，我们为着生命的苦难，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你总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的神，你也要使我们不仅在得救里面，而且你还要使我们进入到成圣里面，得胜里面，所以你也要我们不仅得着你的生命，你还要加添给我们那丰盛的生命。求主你也天天帮助我们，就是让我们在你的恩典上面有长进，让我们时刻也领受你的活泼长存的道，使我们也离开错误的虚假和仇敌的谎言，而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越来越成熟，我们越来越明白你，也借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善功，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你，信靠你，顺从你，更多的爱你，来跟随你。我们这样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